酸暖，
好暖，
很暖。
看呐、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哦耶！ 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牧者抱抱团来了，今天是啦啦队为不同的牧者打气，为你打气的有乐意，还有
有清风。
嗨，大家好，我是小光。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哈，我们来回应听众朋友一些留言。有一位最近才来到我们留言板的新的伙伴叫方德弟兄、他呢就听了我们的节目乐华传道讲的他父母亲的故事啊，他就谈起他也认识一位老姐妹，90岁了哈，家人都不认得了，什么都不记得，但就记得耶稣，也能吃能睡能走路。他说乐华传道的故事好感人，就让人格外感到神无微不至的关怀，就很多爱的安排。他说愿神眷顾乐华传道和他的服事。
嗯，丰德这个分享特别好啊。现在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嘛，所以有时候事智的情况也比以前多。我也常常向神祷告啊，我希望千万不要让我有一天忘记神啊。
哇，我也要做这个祷告哈。还有劝慰子，他又说什么呢？他说小光师母太厉害了，半年的计划都能做好，哇，很有规律啊，很有秩序，佩服。嗯，他说自己既感性又理性，感性起来的时候爱心泛滥啊，理性起来又心很刚硬，都不知道自己这样好不好。
之前谈过感性和理性哈，其实我们大概对自己是偏向感性还是偏向理性都有一些简单的判断，但是呢没有好坏之分，不是说感性不好或者是理性不好，
对，
这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理性和感性都有它长的一方面，也有它弱的一方面。
嗯，
好，所以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特点，也了解别人的特点，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去透过学习来平衡。
对，就平衡一下哈。还有就又是讲到吃了啊，就西福月说，哎，我们在节目健康小知识哈，就周二的就谈到要习惯吃八分饱，那西福月说原来从小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体重呢、从来都没有超过88斤的。
哇，太令人羡慕了。
我是两倍
了
最重的时候。
那黄姊妹就在留言板回应，她是不同的，她要吃全饱的。那乐意呢，当然也是一向都是吃10分饱的，但我想告诉两位，我已经被触动了，现在开始习惯吃8分饱，
慢慢就习惯了。胃就是这样，你吃的少了以后慢慢它就有一点收缩，就不会有那么饥饿感了。
嗯，这样两位鼓励我，也是我不能再退下来了，我要继续操练8分饱。嗯，那讲到8分饱对健康是有益处，我们就会想起我们今年的那个全年的主题就是什么呢？
牧者全人健康。
嗯，才能为主发光哈。那本集呢，春集我们谈灵性健康，今天继续收听纪明传道他对灵性健康的一些感悟和故事。
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都在做主的工。
牧者多保重。
我觉得侍奉到达一个瓶颈了、
牧者为你打气。
我一边种地一边服侍教会。
牧者你真不容易。
小羊的需要我都尽量。
我还可以，
牧者
我挺好的。
我快撑不住了。
亲爱的牧者，无论你现在是精力充沛侍奉得力，
还是心灵疲惫沮丧疑惑，
我们渴望拥抱你，
为你打气，
与你同行。
我们是牧者大队。
牧者听友，我是介明。上一次跟大家聊了我的蒙召经历，还有在神学院的那些事，也特别分享了每一天睡前那五步醒茶。哎，你有没有也尝试在睡前有醒茶呢？如果有，你的感觉怎么样呢？这些啊，算是我平常跟神相处的一些习惯。听到这儿呢，可能有些牧者会问，啊，你这样的醒察，猜你的内心大概一直都很安稳平静吧？哎呀，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实话，我只是平凡的一个弟兄，我也曾经因为和同工的关系，内心掀起了狂风巨浪。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几个教会的牧者走得很近，大家的教会呢都不大，就常聚在一起学习，彼此的扶持。那时候我觉得有同路人真是好啊。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其中一个教会的牧者正经历一个家庭问题，他认为另外一个牧者挑拨了他的家人，其实他没有这样做。我们三个人本来走得很近，但这位经历家庭问题的牧者和我们教会几个同工私底下议论另外一位牧者，导致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搅扰。等我反应过来，事情已经收不住了，于是我找那个经历家庭问题的牧者，想当面和他了解具体的情况，可他总是躲着我。但是啊，同一时间他却私底下跟我教会里的另外几个人一直在说这件事情，引发教会的纷争，事情折腾了好一阵子。最后呢，他不得不在群里就发了一个公开道歉的信息。当时啊，我内心真的是很难受，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这些事，翻来覆去去想怎么办，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委屈，心里像堵了块石头。属灵长辈为我祷告，还给我推荐了几本牧者疗伤的书，我看了之后啊，内心平复了一点，但是当时面对他们的各种行为，我真的是内心无法完全的平静。后来有一天早上晨祷，我心里突然被一个念头抓住了，我的节奏被他们带走了，我的心思、时间、情绪全被这些事占满，心里装的都是这些人、这些事，完全忘了神。撒旦很多的时候就是利用人的固执搅动我们的情绪，使我们失去平安，偏离上帝的带领。那一天我做了个决定，放下，不打电话，不找人，不琢磨怎么办，就安静下来，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内心那个最安稳的角落。就在那天的晨祷里，神给我一句话，就是耶利米书15:19，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心里一下子就稳住了。经文说你若归回，我发现原来我不是要往前走，是要先归回，回到神的面前。经文说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就是让我学会在内心来分辨什么值得在意，什么不能带进心里。经文说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这里让我想到不要被他们带跑，我的心要守住。 在那之后啊，我心里笃定了。后来隔了一段时间，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看清了真相，风波慢慢的平静，教会反而更合一了。这件事也让我看清我内心真实的生命状况。就算平常灵修跟神关系再好，真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还是会着急，还是会想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外部的冲击还是会带给我内心认知的动摇，以及焦虑、紧张、恐慌等等。所以我更要安静下来，知道我的内心在发生什么，安静地听神的话语。回顾这段经历，让我很感恩，每一步都是靠着主的恩典走过来。没有神的保守，没有神的话，我自己也很难走出来。这让我想到主的话语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说到内心，想到曾经发生的一件事。那时我参加一个圣经课程的学习，那天的讲员正好经历一些事情，他感到很委屈，很愤怒，他忍不住发泄了很多的负面情绪，非常的激动。那天我坐在下面，心里很有感触，一方面为他难过，另一方面也忍不住在想，如果咱们当牧者的内心也充满了苦毒，在带小羊的时候，我们还能把人带到谁的面前呢？还能帮助小羊聚焦在神的身上吗？所以在那次之后，我特别留意自己的内心，我常常检查自己的内心，求主让我的内心不积存苦毒。我在牧养当中也一直很在意怎样让弟兄姊妹也注重和省察自己内在生命的景况。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也特别会留意让组员分享他们心灵的实况。我们教会还有一个祷告会，流程很简单，先向后看，每个人回顾这一周发生的事，分享感恩的，也分享难处，注意自己内心的感受，然后彼此代祷。接着呢，向上看，一起读一段经文，很多的时候经文结合我们所发生的事非常有启发性，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反省和归正，从而获得力量。最后在神话语的激励之下，向前看，为眼前的事和教会的事来祷告，求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当中，我和弟兄姊妹一起留意自己的心，因为我知道一个服侍神的人，如果自己的心乱了，手再忙也做不了什么，而一个被神稳住内心，才是他真正生命的管道。
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我们来为建明传道打气哈，也学学怎么和别人同行。哎，我就想到我们来一个角色扮演好吗？清风老师，请你扮演那个建明传道这位弟兄。那小光师母你这一次呢可以训训他哈，你就扮演他的属灵导师。听了刚才这个故事，现在你给他什么鼓励和提点呢哈？就说建明，然后就说话就行了。
建明啊，听到你的分享呢也给我一些触动，尤其你说到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情绪就被牵着走了。
嗯，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遇到事情我们心就乱了，就想着急解决这个事情，就用很多人的办法。
嗯，
啊，那我们就忽略了自己的内心，这也是我们很多人都会经历过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又不喜欢被情绪牵着走。
嗯，
但是我觉得情绪呢又不完全是负面的东西。
嗯，
情绪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信号一样的东西，当有情绪的时候可能你就知道有些事情发生了。
嗯，对，
那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就是透过情绪我们好好的来了解我们自己的内心。嗯，我们不只是关注在外面发生了什么。
嗯，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更能找到事情的源头是什么。嗯，我们怎么样去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这样呢我们就可能更好的去关注在生命的方面，更好的去回应这些问题。
嗯，谢谢老师，听了老师这样讲了，我会未来多留一些空间给我的情绪，也尊重他们。
哇，我听到建明老师这样说呢哈，我心中很被触动，就是你说我会多多尊重他们，他们就是情绪对吧？
嗯，对，
这个拟人法很好啊，我就没想过这样跟自己的情绪对话。
啊，是吗？之前不是有一些电影把那些情绪都拟人化出来了吗？
啊，这样挺好的哈。那我自己呢，我现在就想扮演建明传道的小杨。
嗯，
就跟我身旁的清风老师扮演的建明老师讲讲话哈。我想说建明传道辛苦了，看见你前阵子真的不容易，你也坦白刚才讲你的故事，讲到自己也有软弱。我觉得你这样能坦诚你的软弱呢，不但不会让我们看不起你或者对你失望，反而我觉得要以你为榜样啊！真的，建明老师，正正因为你不完美哈，我们才觉得这个牧者呢是很贴地的，很真实的。所以我要谢你两个东西，第一，我要谢你坦白，这让我学习。
嗯，
我也坦白，以后我也敢于把我的内心告诉你了。第二，你说出内心的那个情况，你也愿意去面对，愿意去改变，这些都是我要学习的，建明老师。
嗯嗯，谢谢，谢谢你啊，小杨。听见你这样说呢，我轻松多了。因为开始要做出这样分享的时候呢，内心也有一点压力的，不知道啊那个小杨的反应会如何。听见你刚才的分享了你感觉自己的生命也被建立了啊，这个我是特别的高兴，也感谢神呐。
嗯，感谢你啊。那清风老师刚才扮演建明老师，简单说说你的感受。
感受到一种牧者的心呢。啊，非常真诚的啊，去跟他身边的人啊去做交流啊。不过呢，这种交流里面也是不容易的，如何做才是对旁人最好的？
嗯，是，这个是不断的摸索当中哈。我当清风老师就是建明老师，那建明老师，我送你一个礼物，
嗯，
送你一个跪垫。因为你常常祷告嘛，
哦，
我就送你，
对对对，
跪下来祷告时候一个垫子铺垫着，
嗯，
让你的膝盖不会觉得太难受。
嗯，什么颜色的呢？
这样就黄色嘛，因为黄色是我觉得最和谐的淡黄色的跪垫。
嗯，好，谢谢。
嗯，
那我呢，我会送什么呢？我会送一个指南针。
哦，
不过那个指南针呢，会做那一点点加工的，就是 它蓝方，我就会贴一个贴纸在上面，哦，上面写着神，
哦，
就是总是要指向神，
哦，他应该很喜欢呢，啊。小光师母，嗯，你说你想了半天呢，为了给他礼物。
我想到一个很大的计划，希望能实现，就是我会给建明传道一个邀请函，邀请他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休息一个礼拜。一方面呢，他可以休息，因为牧会很辛苦嘛，另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很安静的去祷告啊，操练反省。
哦，
啊，另外呢，这个邀请函也邀请了其他的一些牧者，
哦，
所以大家在一起又成为彼此分享啊、支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哇，很好啊！师母，我能报名吗？我也去。太好了，那小光师母，请你为建明老师来祷告好吗？
天父啊，特别感谢你呼召建明传道，让他成为服侍你的人，他生命中所有的经历，他的敏锐，他的细腻，他的真诚，都能够被你大大的使用来牧养小羊，为这个感谢你，也特别把建明传道交在你的手上，他前面的服侍的路，他跟你的关系，他对小羊的爱，都求你带领他，让他活出这样丰盛的生命，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也为同样在牧养小羊的其他的传道来祷告，让他们也真的是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爱他们牧养的小羊，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先知以利亚因侍奉而耗尽，来到罗藤树下求死，说：
耶和华，现在够了，请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比我的祖先好。
天使给他水和饼，耶和华以微小声音激励他。
亲爱的牧者们，让我们一起聆听神微小的声音，努力成为彼此的天使。
牧者抱抱团，
牧者的空中团契。
哎，刚才建明传道讲到有一个经历呢，我自己也经历过，就是分章，对吧？因为很震惊，而且影响你的情绪很大，整个人呢就会有好几天或者一两天吧，整个脑袋都是想着那些片段或者整个事情。我对于当时曾经经历，就好像整个人被拉下一个漩涡里面或者深渊里面出不来。那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
我来说呢，也必须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必须要马上的复合，马上的换恕对方。但是问题呢，有时真的做不到。
是啊。
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要给自己一点空间。在还没能够做到的时候，稍微避免太多的接触可能是好的，会有一些空间可以冷静下来，真的祷告，真的朝着这个复合来努力，但是呢不要逼得自己太紧。
这是跟他相处方面。那么自己的情绪方面，你有没有因为人际关系或者其他在服侍过程当中，自己真的情绪方面好像走进一个漩涡里面呢？
也是会有的。
那怎么处理这种，
那就是
不停想着这件事，这种
减少接触是一个方法。
嗯，
你看不见那个人，那么比较容易平静下来。你不断的看见他，要跟他交谈各方面的话呢，有时候心里面那些情绪会容易勾起来。
就是暂时离开那个人或者事情也是个方法。那么师母你呢？
我听到刚才清风老师说的这点很重要，我们辅导别人的时候常常会说，就不要喂养你的情绪
啊，
把自己有一些时间空间呢，就是跟这个事情隔开，跟这人隔开，这也是好的，否则你老在那个接触里头，就好像不断的挑动自己的情绪，或者喂养自己的情绪啊，所以我觉得是先自己去面对这个情绪，然后让它慢慢平静下来。我呢也遇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好像这个事情不断的搅动啊，我觉得很多的委屈，很想辩解啊。如果你在这个处境中，或者在跟这个人对面的过程中，我就是更想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我觉得有一个时间空间出来呢，我会啊，比如说啊，我很喜欢走路
啊，
我一边走路啊，一边慢慢祷告，或者听一些属灵的音乐，让我安静下来，就不再沉浸在那个具体的情况中，这样呢，我就可以把情绪先放下来，其实把情绪放下来呢，我就可以想一想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对对，
对吧？
对，
否则在那个很饱满的情绪里面，我是没办法去想事情的，那就想一想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我需要在这里头要改变的是什么，要悔改的认罪的是什么，
是
啊，或者有些事情是对方做的，那我也不能够控制这个事情，我就把它交给神了，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反而情绪就不把我牵着一直走了。
哇，圣母，我听见你这样说特别有共鸣。首先我也很喜欢漫步灵修，还有第二呢，我也被你刚才说一句话触动，就是当你冷静下来才能看见真实的图画，真实情况，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就话说很多年前有一次，有另外的牧者在一个比较公开的场合，用一些比较有技巧的方法，其实是想告诉其他人我的能力不好。那当时呢，我就觉得很难受，给人觉得我能力不好，另外是觉得哎呀，别人居然这么对待我，我就很难受。
公开的讲嘛，
对，是很技巧的啊，你好像觉得他好像没什么，但大家都能看到，我就坦白跟神说很难受很难受。哎，但后来呢，我有一个很深的发现，都影响到我今天。我发现什么，就是哪怕给你提建议的人是恶意的，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不是很良好的目的，但如果他说的事情提出你的问题是有对的地方呢，你还是要改变自己。哪怕对方的动机你怀疑，但如果他提出的点，哎，我发现，哎，对，他提出一点，就是说我编的材料比较深奥，哎，我觉得是对的，那我就接受这建议，然后我就想怎么去改变。我也感谢主，那几晚呢是在一个营会嘛，我就睡得真的很少，但是那几天呢，神给我力量，很快的时间就把所有的材料改，而且也在开一个简介会告诉其他的人怎么去做，然后结果呢很顺利，很好的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那一次呢，对我觉得一生影响很大，就是我刚才发现那一点，不理别人的动机怎么样，如果别人提出你的问题，你自己也认同是对的，你还是要去改变。
亲爱的牧者们，
亲爱的牧者们，
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牧者抱抱团和您一起追求全人健康，陪伴你为主走得更远更远更稳。
给听友的反思题哈，当你整个人都被外间一些事件哈，尤其是在牧会当中的事件，好像拉下一个深渊，或者卷进一个漩涡啊，觉得哇，脑袋不停想这个事情，无法抽身，你会怎样帮助自己呢？等着你在留言板或者通过电邮和短信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芳，
我是小光，
我们是
牧者啦啦队，
再见，
拜拜，再见。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感谢神让我们在